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让我们要开口来唱我们的诗歌，也是赐给我们的。现在邀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开口唱主赐给我们的诗歌。让我们大声来喊哈利路亚。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大声来宣告，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
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 时代，领受这大使命，可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达世界的经。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爱的祖国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王国，都敬拜你。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在这时代，领受这大使命，侧耳前被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达世界的经。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想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曙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王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一生命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基督王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说他是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祖国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王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祖国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王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
Right here, right now， 勇敢走出去。 我们用全心来等候我们的主，用全心渴慕的来等候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用渴望的心来敬拜他。
举起是你
感恩的心来奉献，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报告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本周金句，我们华语台语各一次，华语的预备起。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哥林多后书一章21-22节。好，台语的预备起。大家经过我甲恁伫基督，搁用油抹咱的是上帝，伊也甲咱抗议，搁想自行最心最低。好，哥林多后书一章21-22节。好，再有报告。好，本主日为南中大专中心奉献主日。那上午的礼拜是由陈正商传道来讲道，那请各位大专生事工代祷还有奉献。那教育事工部本主日举行提摩太讲古师范班第一期，那 11:45，时间是11:45到下午3点。那在教育馆3楼，那讲师是曾千芬牧师。那请报名的同工出席参加。那本主日中午12点在巴克里厅召开青少年事工部的部会，那请部员跟相关人员出席参加。那礼拜三的祈祷会在6月23号礼拜三晚上8点在礼拜堂。那本周的关怀机构是青年团契，那请师弟会长报名，请师弟会长报告，也请兄姐踊跃参加。好，这是全教会的读经运动表，在周报上都有。好，再我们请陈牧师补充报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可能大家有很多的牵绊啊，也有很多的吸引会影响到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但是我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靠主得胜了我们今天晚上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聚集，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感谢我们上帝，看见你们的那种用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的一些事工特别我要再提醒一下，就是在第7页的地方的第上面的上第二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那个恭喜第9项，我们教会陈慧颖陈慧颖姐妹就是天一兄的长女，也是我们的颖颖姐妹的姐姐了她在下个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我们教会要举行订婚的礼拜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也为他们来祝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7页的下面这个行事预告的地方，我们教会有一些凌晨指引站聆听教室第4期欢迎弟兄姐妹，如果对祷告有负担的愿意学习祷告的，欢迎你能够来报名参加。那翻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8页肢体教通的第一点我们在教会我们有预备那个亲子的一个礼拜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教会的地下室从旁边这边有一个楼梯下去那边有一个地下室，我们把它规划为母子在那边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让小孩子从小就可以学习来敬拜上帝。那边有很好的地板让孩子可以在那边玩，也可以有录影转播但是这个时间就限礼拜天早上的10点那一堂我们才有用转播的方式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利用，也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青少年即将要进入暑假来祷告那我们在暑假的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规划，我们人生还是有一些时间的安排盼望我们不要很快就让时间这样流逝掉了我们要好好充分的规划跟安排，让我们能够有好好的一些成长牧师还是一样期待我们如果我们青少年能够有看五本书每本书至少要差不多要100页以上的能够看5本书牧师会奖励你们欢迎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参加教会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的吴静兰跟陈仙颖吴静兰跟陈仙颖她是周坚华姐妹的朋友我们欢迎她好，吴静兰跟陈仙颖她是住在台南地方，还没有信主，但是她有想要更多的认识这个教会我们盼望我们的青少年能够表达我们的热情，来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青少年这样的团队，我们一起再次的热烈掌声来欢迎他好，我们就全部站起来，我们彼此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
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个气候的时候，我们仍然带领我们到这里，让我们的心境能够得到了平静。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求你用你温柔的言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虽然我们的心当中有很多的牵绊，可是我们也能够因你的话语得到造就。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今天总算把程序弄对了，接下来我们要读圣经。那我们先来，我们这边有两段的经文，头一段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3-7节，20-22节，还有诗篇124篇。好，那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患难的人。我们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大，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颂赞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曾经有人跟我说，基督徒呢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你们很喜欢谈罪，你们很喜欢谈苦难，难道你们是被虐待狂吗？为什么常常要谈这些那么负面的东西呢？当他这样子问的时候，我也愣了一下。那当我想回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可是这个问题不能够不解决啊，不是吗？后来我想到了，没错，基督徒他常常讲自己是罪人，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我们虐待狂，因为我们喜欢贬低自己，而是因为我们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其实是在感谢上帝的恩典。那当我们在回想那些苦难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喜欢那些苦难，而是当我们在回想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在数算上帝的拯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勇敢的讲我们是罪人，因为上帝赦免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勇于常常回想苦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拯救，得帮助。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讲这些苦难的事情。那诗篇呢124篇一开始就提到了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帮助我们讲了两次，最后一行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所以 这个不断的 这首诗呢不断的讲上帝是我们的帮助。那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讲法其实他们听了不太高兴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一种经验哦，跟我一样的经验，就是我常常跟我旁边的人呢，一些非基督徒或者甚至是基督徒，有时候会勉励他们，上帝呢是我们的帮助，上帝呢常常帮助我们，上帝常常 站在我们旁边，那有时候是在私底下，有时候是在台上讲，可是不管我在私底下讲或台上讲，讲完了之后都会有人 告诉我类似的话，就说牧师可不可以请你用词哦，不要这么的武断，你用词应该小心一点，当你在用代名词的时候不要用我们，因为上帝可能是你的帮助但不是我的帮助，上帝或许站在你这一边，可是我不觉得上帝站在我这一边，也不是其他人在那一边。你难道没有看到整个礼拜的新闻都在报道一些家庭 的悲剧吗？社会的悲剧，然后人对于工作环境职场的一些非常不满意的，然后我的旁边好像我的同事呢都看不顺眼，那学生呢对同学也看不顺眼，然后局势，世界局势越来越悲观，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不是吗？新闻都这样讲，然后那牧师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说上帝在帮助我们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以前我都会觉得呢，我有那种当基督徒的责任，甚至牧师的责任呢，要替上帝辩护。我发觉我那个时候，很像是对面对一群很失望的客户呢，期待我给他们一个解释。我发觉我在那个时候不得不变成一个基督教公司服务部门的员工。我除了要耐心听他们的那个苦水之外，我还要去调查这个上帝这个服务的公司哦，他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我要用心的去改善这些错误，然后我也要为上帝服务不周的地方向大家道歉。这个是我以前在做的。可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或者是当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觉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替他做这种事情，上帝不需要我们担任他的发言人，上帝也不需要我们替他为别人解释，向别人解释或者是辩护。哦，我们看诗篇124篇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做见证而不是辩护。我们看到第124篇的内容，他不是在辩护说上帝到底会不会帮助人，我告诉你上帝会帮助人，不是这样子，他也不是解释说上帝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就会帮助人，他所做的呢完全是直接的见证上帝如何帮助他。那这一位受到苦难的作者，他告诉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我的受苦永远比别人多一点。他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问为什么这些诗篇的作者，遇到苦难的诗篇的作者，甚至是保罗，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有信心，竟然能够宣告说啊，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做见证哦。诗篇124篇他怎么做见证，他用两个比喻来说明。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是被活吞，被活吞。然后第二个是洪水淹没的危险。有这两种危险，这两种危险都是这个作者他的生活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不晓得台湾人哦，我们在小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台湾人最怕好像是鬼，对不对？我们家小朋友即使到了国中2年级，他还是告诉我，我不敢去厕所，因为灯是关着的。我说那有什么？就是不晓得有什么才会害怕，如果知道有什么我倒不怕。所以鬼就是那种不晓得是什么的东西才会害怕，这是台湾人。 但是对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小时候呢，他们不怕的不是鬼，他们怕的是一种龙，龙。台湾人很喜欢龙哦，可是西方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最怕是龙。那龙是什么呢？当然没有人真的看过龙啊，可是在一般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小孩子，他们的心中都有龙的存在。所以龙呢，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一种恐惧的投射，它代表着一种就是它会伤害我的 一种恐怕恐惧。那就他们的形容，龙有非常坚硬的皮啊，然后它有一个喷火的大口，就是你们家如果没有瓦斯的时候就请他来就对了，他就会喷火喷火，而且是快炒的那种火。还有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很有力量的尾巴会甩来甩去。最主要的呢是龙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破坏，他没有什么目的，他就是破坏，然后永远吃不饱，看到人就想吃啊。我们当然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这种人哦，就是永远吃不饱的，可是你们不会像龙那么可怕。对人来讲，他们遇到龙最可怕的是，因为他们永远逃不掉，被龙看上了呢，他就跑不了。这个是他们最可怕的，哦，最怕的就是龙。可是有一种族群很喜欢当龙的传人，就不晓得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比喻是洪水的比喻。那我们生活在台湾呢，除非说你们家有遇过土石流，不然很少会害怕那个洪水。可是在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人住的那个西亚的地区呢，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因为他们的建筑结构不是很进步，所以他们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下水道系统，就好像我们的水沟一样，每一家的下面都有下水道系统，然后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经过每一个人家里。那平常呢有一些疏导排泄的功能，可是在西亚那个地区，他们平常呢都是干燥的，可是在某一些季节他们会下雨，而且那种下雨是倾盆大雨，突然间下很大，所以旁边的河水呢会突然间暴涨。那这个溪谷溪水河水暴涨的时候，就会流到他们的下水道，所以这个原来疏导的下水道变成洪水泛滥的一个渠道，一个管道。所以他们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这些没有办法预测的，下雨可能一分钟之后全部就淹了，可能一分钟之前他们还在喝茶聊天，一分钟之后所有人都淹死了，这个没有办法可以逃。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觉得最恐怖的两个比喻来比喻他所受的苦。那我们看到诗人他这里谈的不是一些平安顺遂，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呢很好，他让我完全都没有遇到苦难，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经过了很大的苦难，就好像巨龙的攻击跟洪水泛滥一样，可是最重要的是上帝保护他没有受伤，上帝没有抛弃他。他要告诉我们，虽然巨龙洪水可怕，可是最终胜利的不是那两个，而是上帝。我有一个同学哦，他在南山保险公司当那个当一个蛮高级的职员哦。那每次要做业绩的时候，就来找我同学帮我投保好不好？那我当然就说好了，投保就投保。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投保的时候，那他就很热心的要来帮我，因为有时候填表格是一件蛮伤脑筋的事情。那他就很好心来跟我讲说，哎，你填这个，我就告诉你哪些填就好了。那然后呢，我知道的地方呢，我也不需要你填，我就帮你填上去，你就看我有没有填错就好了。比方说我几岁，我什么名字，他都会填。然后当中有一栏就说你的工作有没有危险性， 我本来要说有，可是他就跟我填没有。我的工作很危险啊，为什么？牧师工作很危险啊。其实我觉得哦，我不是要来讲我投了什么保，我是要告诉大家，不管是当牧师或当平信徒，只要是基督徒，其实我们的身份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受到考验，我们每天都会受到考验。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就是信心、盼望跟爱心。那我想请问各位哦，我们这三件事情有受到考验吗？你每一天你信心有受到考验吗？你们不敢讲哦。你有看过上帝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会有信心？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会受到考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啊。好了，那我没有看到上帝，我怎么知道以上帝会带领我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这个盼望也会受到考验。好，那对我来讲呢，爱心更是莫大的考验。对我来讲啊，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不是爱心，而是跟人家竞争。那我不晓得信心、盼望、爱心对你们来讲是不是每天都受到考验？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危险的身份。其实我们几乎每天哦，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会发觉你几乎每天都走在失败的边缘里面，受到考验。好啦，那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不晓得，如果每一天结束之后，那有一张表格为你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打分数的时候，你会打几分？我每次都看完之后说啊，今天不要打好了，明天再补过来就好了，因为今天可能不及格。好，所以我们过每天的基督徒生活都不太满意。但是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的重点哦，不是在讲危险，不是在讲基督徒所受的危险，而是在讲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在我们危险的生活当中，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所以危险是背景，帮助才是主题。我们知道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我们逃脱了。好，然后又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注意哦，最后一节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为什么我们不要讲我们依靠上，我们得帮助是依靠耶和华就好了，为什么要讲是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这个我等一下再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公共电视的一出剧哦，那这一出剧，对不起，它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记不得它是什么名字，但是它的剧情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有看的话，大概也知道这个剧情，就是有一位教在社区哦，在社区大学社区教画画教摄影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呢，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当然我的印象不是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而是年轻的女孩子她所做的事情。那她在教社区一些老人，非常老，七八十岁的老人画画照相。然后她的照相呢，她就是在告诉我们她在教导他们说，你们照相不必，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你怎么叫他去野外照相呢？搞不好跌倒了回来，照相都没有照相到。相机都摔坏了，然后还要送医院。所以他教他们怎么拍平常生活、日常生活的东西，把它拍得很漂亮。好，那这个哦，我印象当中呢，他弄了很多的拍照啊、图画哦。我印象当中只有三幅图画而已，第一幅图画我看到是什么，就是很漂亮的， 红色线条跟绿色线条，然后那个红色线条跟绿色线条呢，很多很多很多，多到数不清，可是它整个看起来就很漂亮，晶莹剔透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我看到了一幅那个交织那种缠绕在一起的银色线条，也是很漂亮。银色线条，我们有些银的饰品，耳环啊、项链啊这些啊，那我看的就是银色的，很漂亮。然后它交织在一起。那第三个东西，第三幅画是一幅发亮的地平线，就好像日出，黎明的亮光一样。那你们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吗？要不要猜猜看？蓝色跟绿色的红色跟绿色线条交织在一起变成很漂亮的东西的是什么？你们家里一定有，是一种塑胶扫把。塑胶扫把有没有？塑胶扫把不是蓝色跟绿色跟红色的那个塑胶扫把的线条吗？有吧？这个放在哪里？最不起眼的角落。好，那但是很漂亮，很奇怪哦。好，第二个是什么东西？是一种刷锅子的钢球，刷锅子的钢球哦，是这样。有些那个刷不起来，就用钢球这样子刷。这个放在什么地方？水槽底下，不想看它。然后第三个是菜刀的边缘刀锋那个地方。那这三个东西哦，本来我们都不想看它，也不想用它，除了拍名的人才会弄它以外，都把它放在。可是为什么把它用高倍数倍的那个镜头把它拍摄出来的时候就变成那么漂亮？一点点难看又不起眼的东西放大数倍之后，平常我们忽略的看不到的甚至不想看它的都变成很漂亮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实诗篇124篇就是将我们生活当中很想把它藏起来的、很不想看的，认为呢我们不要再去想起它，这些恐龙的大嘴啊、洪水啊、陷阱、受苦、患难、灾害，这些我们全部都喜欢把它藏起来，他却把它放大出来。这个作者很奇怪，故意要去挖这些东西，把它挖出来。然后他很细心的去描写它，描写完之后，回想之后，它不是很恐怖，而是在那个当中呢，想到上帝对他的帮助。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很奇妙的地方。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分享他的苦难的时候，到最后想到的不是大家抱怨在一起，而是一同感谢上帝如何带领他经过这个苦难。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要尽量把苦难讲出来，要尽量把罪扩大，说我们是罪人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当中呢，上帝所赐的圣灵他会转换我们的心情，让我们从苦难把回想苦难当中呢，转换成感谢上帝的一个帮助。所以往往基督徒他信心在成长的时候，不是在安逸的时候，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刚刚要提这个问题，你的苦难只要感谢耶和华上帝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呢？我们每一个人再大再苦的那个痛苦呢，跟广大的宇宙伟大的上帝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啊。为什么我们要讲创造宇宙上帝？这个是因为上帝不要我们用小格局，不要用我们自己小格局小眼光来看我们个人的苦难。这个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苦难呢，绝对不是你们的事情，而是要把它放大成创造宇宙上帝的万物的上帝。而且我们的苦难是跟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苦难 在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当中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苦难呢，是要成就上帝更大更美好的旨意。那透过那我们当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心情平复之后，来去思考到底这个苦难对整个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跟我们的周遭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透过这样子我们能够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除了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之外呢，保罗在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经文，就是我们刚读到的经文，也进一步说个人的苦难也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团结的一个途径。其实保罗也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被虐待狂的人，我本来一直觉得，因为他也很喜欢讲苦难。当然他讲的苦难奇妙的地方就是他讲他受到很多苦难，但是从不把他的苦难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他要做的见证是上帝在他的苦难当中帮助他什么，而不是他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具细靡遗的描述来。因为如果具细靡遗的描述他的苦难，他的重点就变成在保罗本身而不是上帝本身。所以保罗一直讲他的苦难，但是从来不把他的苦难的内容具体的讲出来。就好像说保罗说讲说我的身体有一只刺，但是那根刺是什么东西从来不讲，让你猜。那保罗知道他自己的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苦难是因为他宣扬基督。那他也知道他所受的苦难不是上帝在惩罚他，而是因为他服侍基督，所以会遇到世界上的苦难。但是他，所以他说，受苦的时候也是得安慰的时候。保罗他知道他受的苦难是因为服侍基督，所以他说受苦的时候也是得安慰的时候。他也讲说安慰所带来的美好远远超过苦难的恐惧。所以我才一直说，如果我们没有很仔细的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保罗是一个被虐待狂的人，他受苦难会高兴，我们受苦难躲都来不及了，他会很高兴。这是因为保罗的心中有一，我把它称为叫做苦难的信仰逻辑。保罗的心中有一套苦难的信仰逻辑。什么叫苦难的信仰逻辑？哦，大家注意听哦。我可能自己讲完之后，我也不一定很清楚，因为那个这个是在我头脑清楚的时候写的。保罗的苦难的信仰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保罗觉得自己在受苦的时候更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为世人受苦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透过他的受苦知道耶稣基督为世人受苦的意义，他从这里得到安慰。然后也借着这样子呢，他获得的安慰，他可以更有力量的去安慰受苦的哥林多的信徒。那透过这样子，他也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受苦的时候呢，也可以成为其他受苦的弟兄姐妹的帮助。他希望透过苦难互相帮助，他们能够彼此安慰团结，使教会更合一更坚固更成长更茁壮。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勇于谈论苦难的原因，因为基督徒在一起谈论苦难，他会让基督徒的感情更好，会让教会的更团结。最后我们要注意，保罗在第一章21-22节，就是我们刚读的金句里面，他说上帝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抹我们，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好，这里提到很多名词哦，坚固，其实从基督，从坚固，高抹，用印，凭据，其实这用很多不同的名词，但是这些意义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是保罗厉害的地方。保罗他是有学问的人，他受过罗马帝国这种学问修辞学的训练，所以他用很多不同的语言 名词来讲同样的东西。我们训练一个在学校训练一个人的思考就是这样子，你们也可以用这样子来训练自己的思考，你用不同的名词来讲同样的东西，用越多表示你的思路越清楚。所以从这样子真的可以看出保罗很厉害。基督、高抹、用印、凭据都是同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授权、委任、交付使命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上帝在他的拯救计划当中呢，交托、授权、委任保罗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在苦难当中安慰信徒、建立教会。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保罗一样，被保罗授权、委任、交付使命。我们也跟保罗一样，在上帝的拯救计划当中担任特别的任务。我们也有时候必须要受苦，透过这样子来安慰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你让我们更明白我们受苦的意义，也透过这样子来安慰其他受苦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跟诗歌，以及弟兄姐妹彼此的关心带祷，我们重新得力。愿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慈爱与怜悯与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